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段时间我们来学习理财。有人说理财不俗气，如果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好，而且透过上一期陈明丽老师跟我们谈的，理财并不是钱很多才理，不是钱很少就不理，不是这样。理财就是一个对金钱正确的态度对待它，怎么样让它在一个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流向去运用它的价值。好，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的请到新学堂执行长陈明丽老师，也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的老朋友，明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快快跟我们进入整理到管理的这个专题。上个礼拜是理财理生活，如果你没有听到，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广播的网站，好好的再去重复的听，非常的精彩，让你知道理财与生活的相关性。那这一集呢，我们要理财干理生涯规划，赶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明丽你好。
凯庆老师好，各位嘉音电台的听友们大家好。
我很少讲话讲这么快呢、欸、
是吗？
我觉得哎呀，挖宝挖宝太宝贵了哈。
我还以为是被我的讲话速度带快了。
不会不会，你讲话速度不会比我快。我们都是急着想要把我们的生命经验分享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就是觉得说我时间那么少，
对、
哦、生命故事那么多，快快的讲哈。好，我们明丽可不可以给我们再给我们一点恩典、
uh-huh、
就是你帮我们复习一下，还短短的几分钟复习一下也好，因为很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今天才加入我们的节目的、
嗯、
还是说上个礼拜漏掉了哈，省得他到网站再去收听。我们就现在明丽老师给你三分钟的复习。
好，
上个礼拜我们讲理财理生活的重点是什么，然后接着下来、
okay、
这一个礼拜要谈到理财干、嗯欸、不一样哦、
嗯、
哦，原来才干也是财啊、
嗯、对。
好，所以呢我们想现在就请明丽老师给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简单的一些纲要。
好啊，我们上礼拜有谈到说理财呢到底是手段还目的。那其实呢理财是一个手段嘛，生活才是目的。人呢是因为生活而需要理财。因为你在远古的时代啊，其实财的定义是很广的，那时候也没有钞票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那靠什么生活？跟靠以物易物生活嘛。好，我种我养的鱼跟你换你种的菜。那现在只是用货币来当代币，所以感觉上我们理财好重要，可事实上钱还是要拿来用的。所以呢你钱够不够用是跟你生活怎么生活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理好生活你的财务就比较容易够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如果你对你的储蓄对你的未来感觉到没有盼望，觉得你钱都不够用，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建议说你要先从整理开始。那整理呢，记账就是第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好，那但是呢记账如果只是流水账呢是没有什么效力，就是没有效能，不是那么高，而且不是让我们那么有耐心去做的。所以你要在要先有管理的概念，就是你记账是为了要分类分析嘛，知道说你哪里花多了，哪里花少了，哪里可以调整。所以你在记账之前最好就要有分类的概念。所以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说，那终极的管理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费尽量不要超过六成，然后呢你花在这个人身保险啊，各种劳保啊，这种保障型的保险它很必要没有错，可是呢你花在保险的费用上面尽量不要超过一成。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的生活不是只有现在的生活要面对，我们人生大概有八成的机会可以走到六十几岁面对我们的退休。那所谓退休就是我们从职场退下来不再有工作收入，那靠的是什么？ 不就是必须要靠除了政府给的劳保，如果你有工作，你会有雇主给帮你提拨的劳工退休金以外，大部分人来讲，这两项可能还是不足的。特别如果万一我们需要被安养，勉强过生活可能还够，可是万一需要被照顾或甚至进到安养机构的时候，那个基本款的收入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自己还要再补一点自己的储蓄。那个储蓄就要靠我们工作期间你的财务的管理，要让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收支有余，还要有余力储蓄去存未来退休金。所以我们上礼拜就讲到说，第一个是要做的是整理嘛，你必须要盘点你的钱在过去的生活你是怎么花的。第二个，你要现在去做好你现在的生活的管理，那你可以做好预算。好，就是说我若定义我要开始有储蓄，那我就是现在一笔钱进来，我定义说我的储蓄率要先从10%开始，那我就30,000块拨3,000块出来储蓄。我储蓄率可以拉到20%吗？那我就30,000块拨出6,000块来做储蓄。那十一奉献的钱，储蓄的钱先被预算化的管理好，剩下的钱就是我生活上的管理。好，那这件事情怎么做得到？是如果你的生活观可以拉远一点，你可以早一点去想到你10年后要不要买房子，15年后是不是还要念大学，20年后是不是要存退休，是不是要退休，面对退休，这几件事情对你来讲有多重要？你希不希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而不要去影响到孩子，或者是说让孩子来养你？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是重要的，那么就会让我们现在在面对记账啦，面对生活上的习惯啊，或者是面对开销的管控啊，是不是就会比较能够 hold 得住，比较有点盼望感？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忍受不是只是牺牲，我现在的忍受或者是调整我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是为了未来，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在有一天我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也可以不伸手，我不需要伸手牌。那当然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对神有信心的同时，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我们是神的好管家。
嗯哼，
所以不代表你管理好钱财就是对神没信心。管理好钱财那是在彰显我们要做好管家。
是，
对，
是。好，我们谢谢明丽给我们做了一点点整理。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打开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听到，很可惜，那你就上网去收听。我们谢谢明丽给我们做这样的整理。我们休息一下，紧接着下来，我们这个礼拜就要谈谈理财干。好，财干也是资财。
对，
好，我们等一下跟敏丽老师好好来谈谈理财理生涯。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请到新学堂执行长陈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专题从整理到管理。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到理财与理生活，管理生活。那现在我们要请敏丽继续跟我们谈的是理财干跟理生涯规划。好，敏丽，请。
好，对，我们上礼拜其实也谈到就是理财务哦，即便是回到理财这个议题哦，可是我们人生当中可以理的第一笔财务就是工作收入。
嗯，
我指的是当然是指成年人入社会啦。好，如果说你谈到小孩子的话，他们的第一笔收入可以打理的就是零用钱了。那是如果父母给他可以自由决定钱怎么花的话，我其实也蛮鼓励父母，其实你可以早早的开始有计划性的固定性的给孩子一点零用钱。因为如果他从来没有有机会管过30块，也没有机会管过300块，也没有机会每个月去管3000块，你就是到出社会之前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零用钱所有的钱都要透过你同意他才拿得到，那你突然他一进社会就算钱不多了，一个月薪水好25000好不好，就从零元的管理经验一下跳到25000，你会觉得那不是有点像是还不会爬的婴儿，你突然要他会走路，是一样的概念嘛。所以其实管理的能力是要由小到大慢慢学习跟建立跟培养的。好，那话说回来，若回到成年人，我们其实能够开始管理的第一笔收入还不是有闲钱以后去做的理财。你会有闲钱是你的工作收入怎么管理以后的结果。所以我常常讲说，你有闲钱可做投资或理财，那个是你不是你理财的起点，那已经是你理财的中间点。你的理财的前半段呢是你的收入怎么打理。那这个部分我们上礼拜已经谈到了。好了，那话说回来，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收入实际上是不足你的需要，你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调整嘛。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上礼拜在讲的，你要去理生活，你要在消费上面好，能够更有创意，或者是更有一个智慧，或者是你有刻意的有意识的先把储蓄的预算抓出来，去就自然而然降低你的支出，这是一种角度。可是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说我们若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呢？好，增加我们的收入，可是一般来讲增加我们的收入，我们可能想象是说，哎呀，我去哪里找高薪的工作，我或者我做什么职业要薪水高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工作的意义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金钱的对价。工作本身其实上帝在工作里面，上帝也创造工作，在亚当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说其实我们已经在工作当中与神同工嘛。所以其实工作是有蛮神圣的属灵意义的，工作也代表的你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可以发挥你的天赋才干，上帝给你的才能，他可能原本只是潜能，可是你在哪个领域里面你继续琢磨，是会磨出你更快的磨出你的能力。那收入事实上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能力到底能不能反映出一个产出一个有物质世界里面这个社会定义的有价值的服务，人家愿意付你这个高的薪水，或者是付你创造的这个商品，或者你卖的这个面，人家有没有觉得有这个价值要付你多一点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追求高收入的一个根本心态，应该回过头来是说，你要问自己说，那以我的天赋才干，以我的兴趣，我到底要做哪一类型的工作，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我要怎么做，做出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是创造什么样的商品或服务，是可以让这个社会认可，人家愿意花钱来付我薪水，老板愿意聘我，对，或者是愿意帮我加薪，或者是说如果我是做生意的，我要创造出什么样的商品或服务是人们有需要的，是人们觉得有价值的，愿意来买单的。所以当你若思考是放在这里的时候，对，其实这个就会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大家一般人都说，哦，犹太人好厉害哦，很会赚钱，他们是很精明的商人。可事实上我后来看过一本书叫《犹太人这个致富经律》哦，它里面讲了一句话谈出他们的观念，我就觉得我很认同。他说其实呢，犹太人看待金钱是这样，跟看待工作，就是他们认为工作跟对价呢，是如果你用道德高道德的手段去创造出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 那么你赢得的对价，这是非常理所当然而且高贵的。
嗯，
因为前提你是用道德的方法，
嗯，
然后你也创造出符合这个市场需要的价值嘛，嗯嗯，好的品质的商品或服务，
嗯嗯，
那这时候取得对价有什么不对呢？
嗯，
所以我们如果把焦点是放在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我可以做创造出价值。
嗯，
那问题来了，难道就像运动选手哦，如果说一个先天上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他是跑，他就短跑就很快，可是我们硬让他去练马拉松，他大概跑400公尺、跑800公尺，顶多跑1公里就累死了。
嗯，
但倒过来讲，如果是一个耐力很好、心肺功能很好的人，他非常可以跑马拉松的人。好，可是呢，我们教他去练短跑，那大概真的是永远，这很难，20秒可以进步到18秒，18秒那个能突破到16就不错了，也很难跑到15秒之内，所以意就说，其实老师就是九型人格专家嘛，我以前就透过你的课程里面也去认识到，就是说这个坊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自己在工作上面或性格上面或工作的兴趣上面，有的人先天就是对数字很敏感，
是
有的人的先天就是对处理事情很有耐心，
是
有的人先天是对人际沟通很有技巧。对，所以像我之前我是在做理财教育，可是我另外一个工作角色是在做财务顾问培训嘛。那财务顾问培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人，他们是跟我一样考过这个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的证照。
嗯，
那个证照很难考，要上240个小时，6大模组。
嗯，
好，每个模组都40个小时的课，
嗯，
一共上240个小时，然后你要考过这6科的考试，
嗯，
然后你还有3年的经验才能够认证。可是呢，认证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当我要培训，这里面有些人他想要真正去做服务客户，跟协助客户做理财规划，然后给理财规划建议，然后辅导他们，为做他们的理财教练，帮助他们人生达到财务目标嘛。我却发觉说，这里面有蛮多人在这一，他可以考试，他可以读书，
但他不会做，
对，他没有办法跟赢得很容易的去跟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好好坐下来产生一个有品质的对话，然后可以同理客户在讲什么，听得懂客户的问题。他可能很容易去把他的专业知识想要倒给客户，告诉客户你现在理财该怎么做，可是他可能在倾听能力，或者是跟他谈，跟着客户谈他的担忧啊，谈他对人生的盼望，共情这个部分是弱的。
嗯，
对，所以以至于他就不见得能够做好专业理财规划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或资讯的提供者，但他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协助人们理财的陪伴者。
嗯，
所以你看，光这个产业本身也需要用到不同的职能。
是，
那如果认识自己的职能好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产生比较好的发挥。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会用理财理生涯这个概念，就是说当我们越认识才干呢，自己的天赋才干呢，其实也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特色特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而且接纳，然后不跟别人比较，然后找到你的工作的形态呢，是可以发挥你的亮点，发挥你的潜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产生更好的贡献。因为像我训练的从业人员里面，就是有一些事实上他们是就是一种类型，是我们刚刚讲的很会读书嘛。这种就是以我后来我去年我就接受了一个盖洛普认证教练的训练，学习跟训练。那我也在那里面也发现到说，哎，用这个来去诠释人的不同的能力特质也是蛮贴切的。像这些很会读书、很会念书的人，他有的人他的这种思考力、思维可能很强，分析很强，可是他在跟人际关系建立的这个部分能力很弱。对，那有一类型的人呢，他是很细心的，很会去很在乎那个流程公平与否，然后流程的一致性，很容易看出这个报告书哪里出问题，然后哪里数字有错，哪里这个逻辑不合。那他对于这种解决问题、改善流程很细心的人，他在跟人对话上面也是辛苦的。
嗯，
因为他很容易就是 告诉客户说你就这样做就好啦，你理财就是应该要储蓄率应该要三成啊。可是客户可能他有他的为难，他有他的辛苦，他还没有被同理到，他真的做不来。
是，
对，所以可是如果把这样的能力的人，像我后来我在聘人的时候，我们公司财务顾问公司，我就设立一个部门叫做规划部门。那我规划部门我就找这种考过试的 CFP， 好，他虽然开发市场比较弱，好，然后可他的共情比较弱，可是呢他既然擅长在知识的整理、数据的处理，那他就来协助我们公司做规划报告书。然后呢甚至这里面有些人他就是对流程很细心，好，他的天赋才干里面可能有公平、有纪律、有审慎，哇，这种来去做这种报告书就非常需要细心的人。对，可是呢像我们走第一线的顾问，好，就是以我用盖借用啦，好，借用盖洛普的分类里面，诶，这里面他们有的人有行动很强，哇，他就是要喜欢走出去啊，
对，
喜欢跟客户见面啊，从行动当中再来改善。那像我的话，我是思维，我有一个天赋才干，思维在前五名很强，所以我很喜欢思考。那我也有学习，我很喜欢学习，然后就喜欢把学习到的东西教给别人。我也喜欢搜集，所以我很喜欢帮同仁们搜集整理这些知识，整理之后呢教给他们去执行。所以我这样的特质，我做内勤，我做教学，就非常的发挥我的
教
对教练，我去帮助他们发挥。可是我不那么爱一个一个去协助客户，我不那么爱每天走出去跟人家聊天。我若要跟人家谈事情，我喜欢谈这种有知识性的、有意义性的、有引导性的。对，所以我就把我的角色放在讲台上是很适合的，我放在一对一的辅导是很适合的。那但是呢，我找到像这种同事，他是这种能够共情的，很有关系建立能力很强的，又有行动力的，他去落实执行，然后所以他也快乐满足，那我做我的工作也快乐满足，那我们就成就一个很好的团队。那这个跟理财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
好，所以我们进段音乐，
好，
再来看看到底这样的自我认识跟自我才干的盘点，
对，
跟钱有什么关系？哎，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听众朋友，等一下不要跑开哦。我们音乐过后来看看米莉又如何带领我们去理自己的才干，成为一个很好丰厚的收入的来源。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非常高兴在专题从整理到管理，请到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如何理你的才干，增加你的收入。好，来，快快请敏丽老师请。
对，好，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增加收入是一个手段，其实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核心的意义跟目的。对，所以认识自己呢，认识，因为天赋才干其实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上帝放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非常独特的不同的特质的组合。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去诠释自己跟别人的差异在哪里，好，那这些都只是工具，我们没有要去变成是把它当偶像去敬拜它，但是就是一些好工具，只是帮助我们有一点线索去有一些的语汇去认识自己。不管是你也许听过什么 DIC 啊，老虎啊，孔雀啊，哈，无尾熊啊，或者是说像我受惠很大的九型人格啊，头中心、心中心、腹中心，或者是说像我这两年接触到的这个盖洛普的优势测验啊，甚至把用了34个这个天赋才干的名称来去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我觉得其实这都是工具，所以天赋才干也是一样，是可以整理，透过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整理自己。但是这一段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是说到底这个跟人生财务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能够理的财务，第一种收入其实上就是工作收入。对，所以你要提高储蓄率，所谓的提高储蓄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然你如果把自己的天赋才干发挥的应用的更好，是坐在你刀口可以发挥你能力特质好兴趣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有比较有更好的机会去产出更好的贡献嘛。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很会念书的人，可是呢不善于关系建立的人，你硬要他去做业务，没有底薪，他可能饿死了。
是，可是你不要叫鱼爬树。
对对对，爱因斯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什么游泳的能力，是不是好鱼的能力去评断叫他去这个爬树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好，所以可是如果说你让一个会做业务很喜能够有这个关系建立的能力，然后而且还乐在其中，这个他跟陌生人攀谈，然后建立关系，然后影响别人做决策，这对他来讲是容易的事情。可是你把因为他念了会计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嘛，然后念了会计系，然后呢硬是不管是自己基于自己觉得不要浪费自己所学，或者是来自父母的期待或压力，然后就是死命的去困在那个他念的科系所能够做的工作形态里面，他每天做得很痛苦，只要老板叫他多做一点事，他都觉得被虐待，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他的先天的特质里面就是很细心，很喜欢除错，然后发现那个错误呢如获至宝，对不对？然后把它改正以后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呢，那也得到上司的欣赏，然后做好的工作，然后在会计的工作里面发光发亮，然后被加薪，然后 promote。那你看这两个人生有多大的不同呢？所以，如果认识自己的天赋才干，然后做适合发挥你工作才干类型的工作，我觉得有一个还非常积极性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工作其实在我工作期间里面，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占了我们大概1/3的日子时间，所以如果工作本身没有办法让你自己觉得有快乐感、有意义感、有满足感，那你不是人生在工作期间的1/3就很痛苦吗？第二个，当你做的不快乐、不痛苦，我刚刚讲过，老板叫你多做一件事，我可能都觉得被虐待。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起来自己也喜欢、快乐，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不用老板讲，我自己都愿意去做。我自己晚上多一个小时，我不会觉得说我是被
乐此不疲
，我不会觉得是我被压榨，因为我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已经有一种非物质报酬的满足感。那当你有这个满足感跟动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越容易去把它做得更卓越，更突出， 因为你会投入更多的心力嘛，那你也不会觉得被压榨，你是为自己做的，那你做的越突出，是不是就越容易产生好的绩效跟贡献？那这个公司或这个老板若不赏识你，你累积的能力也不会浪费啊，你大不了换工作啊，你大不了这边当做固定薪，可是你的能力跟热情你还可以有别的时间去创造新的斜杠的收入啊，这个都是现在这个社会非常风行或者是一种非常允许的一种文化跟特
是，所以我们
一种氛围，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地方人急着想要问一个问题哈，那到底怎么一个人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才干？
是
啊，刚你说的有很多的学习啊，比方说不管是九型也好，
对，
还是盖洛普也好，还是 DSC， 我们都做过了这些东西，哎。那你个人的整个成长，
对
你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才干？不知道你、哎，当然你一定会说来上课啊但是除了上课，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跟自己在一起去发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你的建议又是什么？
好哦，
想法
我其实从没有做测验的时期，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的线索可以帮助自己发现自己，例如说像我从小我就喜欢，就是当数学小老师讲解给同学听，讲数学给人家听，就是解题啦，应该这么讲，把一个题目讲得很清楚，然后把一个观念讲得很清楚，让人家明白，我发觉我很有成就感，然后那个认识呢，一度让我引领我后来决定念数学系是有关系的，好，因为我好像就是在一方面也是能力，当时的学科能力上也是数学最强，对，所以我就念了数学，所以那个是有限的线索。可是当我到了大学以后，我发觉我对高深的数学不再有兴趣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去借由别的线索去认识我自己，包括说我发觉我参加的社团，我国中高中参加童军团，我大学参加社会服务社，然后我发觉我喜欢跟人连结，我喜欢跟人家跟好朋友玩乐在一起，但是又能带出助人的意义，就是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又是不是很死板、很刻板、很劳苦的去做这件事情，是大家因为有同质性、有共同的理念、想法，然后都而一起产生很好的一种关系跟连结，所以那个线索让我后来有勇气脱离数学这个轨道，因为我发觉我喜欢教学，喜欢影响人，这是一个核心主轴，但我不一定要透过数学这个媒介，对，这个是我在有测验可以做的之前，我觉得我是借着我的学科能力，或者是说我的兴趣，我的社团的选择去看到我自己。那后来再大一点，我去念人力资源，我们就会学习到各种的评量工具嘛，因为一个企业要招募人才，我们有其中一种工具也是借由一些评量工具去帮助我们认识这个 candidate 这个候选人的一些人格特质，然后再跟公司所要的人才去做媒合。那我就开始对各式各样的测验开始有兴趣，那也借着这些测验认识到，可能透过 DIC 认识到我是一个不是孔雀也不是老虎，我是那个无尾熊加上那个猫头鹰，所以难怪呢我在做业务，可是我在做业务工作的初期必须要发挥，必须要有把孔雀就是这种语言亲近啊、热情啊要展现出来，但是呢它不适合我一直都是用这样的业务角色去做，我的孔雀跟猫头鹰，我后来就发觉说，当我认识到财务规划这种有做法有流程有结构性的东西非常适合我，因为猫头鹰嘛，我喜欢分析，我喜欢有依据，对，我对人的热情是信念上的热情，不是个性上的热情，就是我希望帮助人，所以我的热情是比较内隐的，可是我不是那种典型的业务特质，所以我如果要从事继续要做业务相关的工作，我其实要找是这种比较有知识含量的，是比较顾问性质的老师角色定位的方式去帮助人，对，所以这也是慢慢从测啊，包括到后来九型人格有没有帮助我认识我是头中心，这个但是我又不是头中之头，我是头中之心，就是六型嘛，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我做决策这么犹豫，
对，
然后内在冲突这么大，
对，
因为一方面有脑要过得了我理性的这些评估，
二方面又有心，
对，又有心我还是会在意我的意见不要伤到别人哦，不要让他觉得我太聪明，或者是好像我在贬义他，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的理性又让我做出很多的分析，看得到 大家现在的这些意见有哪里不妥当、嗯、或者是不够深思熟虑、嗯、所以我又要顾情又要顾理的时候我就会 里面有些冲突跟压力，但是这个东西就帮助我说 OK， 所以我在工作中可能不见得我要去做那个最高阶的主管、嗯、因为那个让我做责任
你会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压力很大，
宕机，
对对对，但是我做一个二号人物做一个幕僚，
是，
然后找到欣赏我的老板，可以欣赏我的脑袋的老板，然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话
你就很安心了，
对对对，我就很安心，我可以提意见、嗯、提分析，然后他盖章、
嗯、是是
所以这些测验会帮助我在我的工作的选择或者是自我接纳，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自我接纳，
是
因为我现在在辅导人，我也发现很多人在工作上的卡关哈，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完全的展现，或者说我即便教给他专业，我教给他专业知识，教给他专业技能，教导他怎么做财务顾问，可是问题是他要做的时候，他要行出来的时候，他心就像我当初的我，心里面有好多小剧场
是
卡住了。嗯，对，而这个卡住，当我透过一些，我也透过一些工具，去协助他盘点自己的个性特质、嗯，然后看得到这些个性特质是有什么样的美好、
是
美丽，哈、
嗯，之间呢？
对，然后但是当他的这些特质如果不当发挥或过度运用的时候，嗯、又会怎么样造成他的一个？绩效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缺憾或者是弱点，
是
他看得懂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面对财务，我看得懂原来我钱是这样花的、嗯、那你才可以有一个重新的选择，说哦，那我还要继续这样花吗？
是
我不要的话，那我要怎么调整？
是
同样的道理，当你更认识你的天赋才干，原来你是一个细心，你不是一不是你刻意要去批评别人，而是因为你就是看问题看风险很细心、嗯、你忍不住就会看到这些事，那这些事的确是你可以对组织的贡献，但是可能你的老板看不懂你，
对，
你的同事看不懂你、嗯、那么你怎么样可以至少你先看懂自己，
对对，
然后也帮助别人认识你，
是，所以在
用你的优点，
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嗯、我常常鼓励学生说、嗯、一定要用心栽培自己、嗯、用心，但是米莉刚刚提到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好好发掘自己、嗯、
对，
好，对，就是看你做什么的时候是最高兴的，
是
抓住那个点，
对，
好，如果说我们说才干就是一个收入，
对，
然后你怎么样栽培自己，发挥自己的才干，增加收入，
对，
这个好现实啊，
没错，
因为你做发挥了自己对位了，你就有对的工作的表现，
对，
第二个就是分类自己做的事情中的知情意，哎呀、嗯、嘿，好啦、嗯、因为米莉上过我课，来容我帮助听众朋友一下，因为他讲的太好了、嗯、你看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做里面我还有心情，你看、嗯、你听起来他讲的非常的细心，就是你去发现自己是从思考性你去找到什么样的思考性的东西你是有意义的、嗯、有人就是找错，
对，
这种很思考性的，
对，
然后编辑、嗯、找错字错句、嗯嗯嗯、可是有人是找到助人的意义感、嗯嗯、思想人的问题，你看又很不一样，然后感觉你的情感、嗯、你可不可以光在陪人情感里面就得到很大的满足，
是，
还是在陪人情感里面你有负担，
是
你觉得压力过重，但是你很想理清自己别人的情感、嗯嗯、那你就会知道你不完全可以跟人家拉勒的、哦嗯、好，然后在行动中、嗯、你就发现你在行动里面找到自己的特质、嗯、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在教育里面讲知情意全人发展，
对，
勉励就是把这个概念放到自己身上、嗯、栽培今天这么优秀的理财教练、嗯、最后他讲到自我接纳，欣赏你自己，不必有理想化想要成为别人的自己，
对、嗯、
好，我帮陈老师这样的整
理
一下，
谢谢，
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看看理财怎么样再把自己的才干理得淋漓尽致、嗯、可以增加你生命真实的物质的收入、嗯，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理财干理生涯，来到最后这一段，只剩不多的时间，我们想请敏丽来跟我们给我们一点建议好不好？到底怎么样才会增加自己的才干面貌，刻画出自己的才干面貌？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去发掘自己？
对，
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就是要看得懂自己啊。
对，
看得懂，你要看得懂你怎么样从珍珠奶茶
是
流每天流失35块，不必要的，
没错，
流失。那我们懂怎么样去懂得看懂自己的才干，怎么样去寻找自己的才干面貌？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谈到说，财务是需要从整理，再到管理嘛，其实才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反映了上帝一部分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非常非常多元丰富的，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他的一部分，我们都已经很独特了，都已经很够用了，
真的
只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的不同部分的组合哈。所以要看得懂自己，我觉得一方面是从生活中，从你过去的行为模式、思考模式跟反应模式，你去做一些的初步的整理。好，例如说一种分类方式比较简单，就是说我是喜欢跟人互动，还是我在自己单独做事情的时候很专注，很在意事情的成就，还是我对数字很敏感，好，还是我对想象力，好，对艺术的东西很就是很有感觉。
然后要像记流水账这样，做一点记录，
是
吧？
对，所以你像这种艺术工作者，他有可能对记流水账他就很没有耐心，对，这有可能会有正相关，
不，所以就是察觉了以后，就像记账一样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对，可是
做一点点笔记哈。
我觉得才天赋才干的观察做笔记，当然你可以透过做灵修笔记当中，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去发掘说我今天到底是做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我很快乐，或者是什么样场景的时候让我很挫折，那个挫折的背后到底是因为流程乱了，我觉得我超级受不了，还是说是因为别人讲的一句话很容易让我受伤，我很在意我跟他的关系，可是我好像感觉他没有接受到我的善意，所以我是很在意人际关系。你可以从你的快乐跟你的不快乐当中去找到一些线索，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透过一些的工具，好，坊间设计好的工具，因为工具既然有人用，它一定有带出它的果效，所以不管是 DISC 这样的工具、九型人格的工具，像我在使用的盖洛普的工具，我最近这几年也透过 Career Direct 就是生涯指引这样的工具，它是很明确的在协助人们做职涯探索，好，把测验题最后的结果分类成你的性格、你的职业兴趣、价值观，然后用这四个面向来去组合，所以你可能潜在适合什么样的职业类型，所以有些工具它也是有帮助的。做完测验之后，这是一个整理，可是整理之后就帮助我们继续的觉察跟反思跟管理。当我透过测验，我发觉说，哦，原来我是一个学习天赋才干，然后收集很好。问题是，我也从这里面也去学习到说，哦，难怪我若收集是我的本能，是我喜欢做的先天的潜在很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若没有学好它，没有管理好它，我就很可能有收集但没有收纳，没有整理的能力的话，那我的家可能就很乱。所以难怪我是很喜欢收集一些的资料、文章、笔记，然后我的档案非常多非常大，那我有些地方管理还不错，所以我家的照片呢、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照片资料夹。我孩子20岁的时候，我要去做他二十岁的成长期，我是很快的，因为我过去都有累积这些资料，所以这也是我做了测验以后我才有的发现。但我也因为这个测验，我知道我有收集，可是我也看到了他可能潜在带给我的盲点，就是我喜欢收集，可是有时候舍不得丢，所以我的档案就越来越多， 然后因为我都很怕找不到，所以我都很不喜欢删档案。
对，
可是不知不觉就会很多重复的档案，那我就之后我就会有意识的去管理它。那我自己管理不好，我就学习或者我就请助理、
嗯、
请一个呢，他的天赋才干是很会去做资料管理的、
嗯、
很有逻辑性的、
嗯、
他来帮我框住我的、
okay.
我的逻辑性。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才干，我们除了接纳自己的才干，然后呢我还可以去学习怎么管理、
嗯、
那我不足的地方我要怎么去找团队、
嗯、
所以跟做刚才跟上一集谈到财务一样、
嗯、
先做整理再做管理、
嗯、好，那在这里我们额外提供一个就是实际操练。
对，实际操练
如果可以的话、嗯、就实际操练。就我们的经验就是、嗯像我们都有教会生活，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实际的工厂，你可以操练一下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的活动。
对，
在活动跟服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自己的倾向，
你喜欢做接待还是喜欢做主日学的老师，
没错，
这个会反映你的天赋才干特质。
对，
然后当然我们最好的教练就是上帝，
是
因为我们所有的天赋才干都是他赏赐的
啦，是，所以多祷告也多默想，甚至于在静默的时候也可以默想他照你的奇妙可畏的心意、
嗯、
那你也 会慢慢、去找到自己，
跟他产生更多的连结，
是，也产生更多自我的共鸣、
嗯、好，
我们今天谢谢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的理财干跟理生涯、
嗯、
好，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就要谈一下理心理跟理生命。嘿，好，很期待哦。嘿，到底、整个自我的整理到管理原来有这么大的广面、啊、包括你的心理。好，我们期待下个回见了。谢谢，谢谢敏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
谢谢凯青老师，谢谢各位听友。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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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